好，弟兄姐妹早安！谢谢克强弟兄的分享。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身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这是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58章一开始的时候，对我们所发出的一个的呼喊，就是要我们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身来，在这里好像吹角。为什么呢？向我的百姓，向我的子民来显明，就是雅各家的罪，或者是说在百姓当中的罪恶是什么。我想今天神的子民，神的百姓首当其冲要从罪恶中出来，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世代的人所面对的一个情景，就是要发出声音来指出罪行。这个是先知所做的事，恐怕今天首当其冲我们自己是怎样。在昨天收到一位神学的教授发来的一个呼吁，那这个呼吁是源自某一个大宗派的一个会都所发出来的，就是针对在近期新加坡一直在讨论的这个有关 37GA 的这个条例的事件。那这个事件已经在法律上似乎已经很火热的在讨论，就即将要把它给取消，然后就是所谓的要在婚姻家庭的这个新加坡人所普遍认定的基础上，怎么样来做一个的重新的定案，好，然后那一个37GA 就会被取消啊的这样子的一个的步骤。那在这件事情上，这一位会度所发出的这个信函，就是表明了一个，他也是代表着某一个，就是从宗教团体的角度、社会的百姓的一个观点的角度来跟政府对话，来表明就是有一大群的人，甚至这个呼吁是发出来要更多的人来表明，就是签署来表明说这是你的意愿吗？那当中是什么呢？就认为说37GA 这个条例就是指明说两个男人的性行为是违法的，在这一件事情上，那到底需要保留还是不需要保留？那当然跟着就是说，如果这个标准不需要保留，换一句话说，跟着有更多就是这些不合所谓的社会的这个社会道德，我所说的是新加坡这个社会道德。当然如果能回到真理的话，那我们更要去看的，因为圣经里头在罗马书1章26节27节那边形容到说，当人放纵可羞耻的情欲，然后男人以男人行可羞耻的事，那这个经文当然很显然指明说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因为经文是这样讲的，他们行可羞耻的事，把人的那一种男女的这种的顺性变成了一个逆性的，这个是违法的，所以圣经是这样说。那如今当这样的一个呼吁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站位？真的今天的经文要我们大声呼喊，不可止息，向我的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如果这是神看为罪，那我们是否也同样的与神同战，来表明来说话？我想这是今天在这个经文当中，对着先知，对着当年的以色列百姓，也对着今天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要带来的一个思想。首先我可从三个段落我们来看，第二节到第五节的这一段，看到要提防一种假敬虔的热心。因为这个地方从第二节到第五节所说的，就是他说到这些神的百姓天天寻求，天天寻求神，乐意明白神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这里说好像，意思说不尽然是不离开他们神的恩的典章。对啊，因为他们不但是昼夜思想，就是他们会放在额头上系在膀背上。你看如果你看过一些近期的犹太人他们会把那个经文绑在他的手背上 就是这个就是表明什么，他们不离开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是啊，他们一天三次的祷告，五次的祷告，他们喜悦亲近神。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啊，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乐伯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人刻苦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叫人垂头向尾之，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你可称为进食你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喜悦的日子吗？这里所表明的一样事情，你会看到他们天天寻求神，乐意明白神的话，渴望亲近神。其实这不只真是一个有美好灵性的人吗？然而这里甚至说他们还常常进食祷告，好像攻克己心，这是表明是一个很敬虔生活的一种的形态。当然这一切东西，先知把神的话，把神的提醒说出来，就是表明说什么，这样的一个看起来是积极的，可是神更加是看人的内心，人是不是与此同时你所做的却是恶行，你却是在罪恶当中，却不是在神的心意里面。那所以神看透人心，神不只是看外表。那对敬虔的人而言，神看的不是我们外面的这个宗教的礼仪，他看的是我们如何处事待人。所以这里你会看到，当他说到你与人增进，什么叫与人增进啊？就是互相增进，互相增进就是没有让输嘛，没有服输嘛，就是我们会站在一个分别善恶树，就是不断的去对抗，或者不断的去增进，或者去争论啊。其实很显然，主耶稣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榜样。为什么他柔和谦卑？为什么他被骂不还口啊，被打不还手？为什么他宁愿吃亏，宁愿受苦？那很显然，我们明白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深渊的主，有与我们同站的神。你相信？我们当然我们可以说公义正直，如果对方不合理不公义，我们可以表明就是可以表明，但是就不是从一种我跟你斗到底我跟你杠到底，我跟你斗争，跟你争竞。所以这里说到，你一面是在进食，一面是很敬虔，可是一面有这样的一个争竞，甚至什么以凶恶的拳头打人所以这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对人施暴这种的施暴的意思不是说对当时来说他们真的是很凶悍的时候是会打斗的，可是今天我们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早期接触过从中国东北来的弟兄信的主后来他们经历很大的转变，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暴徒信了主之后回到他的家乡的时候，生命很大的改变，结果带领了一群几十个人来信主这些人原本都是流氓，是跟着这个流氓头目可是这个头目信了主，所以他们也跟着信了主。那后来我们就觉得哇，他已经开始了在那里的一个这些流氓转化的这个教会，所以后来我们觉得应该要去探望他当我们去到那边探望的时候才经历到那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从机场借了我们两台车，借了之后半路师母很好奇看到路旁有人卖水果的就说哎，是什么水果，看来很特别，想下来买就停下来了。结果一买的时候，对方原来吃秤头，但是当地人一看就知道，然后就大声小声，那我们觉得不好嘛，就不买也算了，就不用这样大声小声，因为那个很凶恶嘛，就好像要打起来了。那后来我说那就算了，就不买了。所以那个弟兄就叫我们哎，你们上车走了。我们上车一走的时候，为什么他还没走？当我回过头看，他把人家的那个摊位整个翻到那个沟渠里面去。哇，我们后来我们去到餐馆什么这些哇，我们才发现到 真的是流氓，他停车是马路中间，他就这样可以这样停的。我们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他说没关系，这边公安都要看我的。就是说，哇，我就才知道我们是跟一群流氓在那个地方。那其实我们只能够理解说，他们还不明白真理。虽然说是基督徒，我们信了主，可是那一种的霸气哦还在。然而今天当我们有真理的时候，我们知道生命要不断的来经历被调整被改变。然后我们今天不能够说一面按着自己的血气来做事，一面说我是积极的基督徒对那个头目来说我要扮演教会的传道人了，因为我要牧养带领一群人，可是却是用一种他的本性当中的那种的血气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神看重的是好像这里说到为利的缘故去逼迫他人，那这样的人在进食圣经中也是突然的。那这个事情我们看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过去有所谓的十字军东征，那对于那些跟自己不一样信仰的格杀勿论，哇，我们觉得这个怎么可以呢？基督的爱岂是这样子的吗？那我们也看到当希特勒屠杀这些600万的这些犹太人的时候，他背后的理念也是从基督教的角度会看到说，这些犹太人已经是被拒绝的，因为他们出卖主，他们被拒绝的，所以这个理念可以引发到一个地步，我是替天行道我屠杀这些人的时候是因为他们该死的。那你会看到这种的思想的价值观其实就违背了真正的一个信仰。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真实的信仰是什么。神不喜悦我们在信仰中不诚实不真实因为这里所说的他们好像垂头的苇枝，好像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们的椅下，这里表明什么？他们在演出，哇，我是很伤心的，哇，我是很难过的，我是很忏悔的，这是演出来的，就是一种的宗教的一种的仪式，让人看到，哇，这个人真的很敬虔，但是这是一个演绎，不真实，不诚实，所以当我们看到，就是我们不能够说，我有很多宗教的礼仪，我是按时聚会啊，我是参与服事的，我是忠心奉献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也是吸毒的我也是做那些骗人的勾当的。你不能够这样子的，因为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是应当相对的应当相称的。好，那第二段第六到第七节这里何谓真信仰的生活，这里说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额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神拣选的禁食，就是禁食是一个祷告，而且是更深入的祷告，更迫切的祷告。那其实我们今年是不知不觉，我们以往一年有一次所谓的40天的禁食但是今年因着圣灵的一路的带领我们有了上半年的第一次，后来有为新加坡的这个第二次，那接下来还有611要推出来的，从香港跟众分堂提倡的这样的一个40天的禁食。那留心这一切的禁食，我想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有时候我们是为禁食而禁食，却忽略了背后的一个意义。那这里所说的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额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不是要你把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惜自己的骨肉，不隐藏吗？那神所要的禁食是要人得释放，从辖制捆绑中得自由，要挪开砍断人的重恶。换一句话说，今天我们赋予的一个使命，当我们说我们愿意祷告，我们愿意参与禁食，其实就是与此同时，神让我们看到我们首先是那一个已经得了释放自由，然后我们也要帮助被辖制捆绑的人得释放自由，这是我们禁食我们祷告的一个关键跟重要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有时候会不惜要付更多的时间的代价，更多睡眠的代价，去 帮助啊，或者去看到有需要的人，愿意去帮助他们。其实这岂不是神要就是要叫人得释放得自由？我想这也是每一个六一一的弟兄姐妹当有的一个的使命，因为六一的使命就是叫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受医好伤心的人。我想今天我们社会真的很多是被辖制，被我们的恶习惯辖制，被某一些的旧的价值观辖制，被灵界的一些的权势给辖制。所以今天我们赋予的一个使命就是要叫受辖制的得自由。然后不只是这样子，他们得释放了那又怎样呢？还要进一步。所以这里说到就是有粮要分给那些真贫困的，甚至说要接待流浪无家的接待流浪无家的。我想这一点在我们当中不太容易。早期其实当我们还在旧的教会，或者说我们还在自己的母会最原先的一个长老会的背景的时候，其实我们心中就有一个这样的负担，就是愿意去接待。而当时也真的有这些所谓的孤独的当时我们的家是比较大，而且有更多的房间我们也真的接待过人那些需要的来到我们的家，短期或者一段时间的一个的住宿然而今天今非昔比，就是时至今日是有不同的情况了。那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你有很大的房子，你家里有十个房间，哇，那你说哇，我既然有钱，我又有空间，我又可以看到今天的真理，我也愿意去接待。但是事实上今天我们看到新加坡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看到这些所谓的露宿街头的流浪汉因为是政府在这个部分上面会采取比较积极的行动愿意帮助这些人提供环境住宿给他们，所以会减少这些。当然有一些人是他不是没有家，他是跟家人关系不好，所以他回不了家，或者他不愿意回家，所以他形成露宿街头有人是有上班有工作有收入的，但是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给他住才形成露宿街头也有。那再加上今天的相关的法令是每一户人家除了你自己的家人以外你自己的家人如果你生五个孩子八个孩子，像我一个朋友他有八个孩子他的家就连父母就有十个人那没问题。可是如果不是同一个家庭的人，每一个单位不可以住超过六个人，哪怕你有十个房间还是不允许住超过六个人。所以你会发现时至今日情况有所不同。所以这里我们就很显然这个经文我们不能够按照字句这样来效法，这样来学习。但是那整个大原则就是会看到在人的需要上怎么样扮演自己可以扮演的角色。就好像好撒玛利亚人是在人的需要上看见，不要像那个人所问法利赛人所问的谁是我的邻舍，而是要反问我愿意做谁的邻舍。就是当看到一个需要的时候我能够做什么，看到另外一个需要我能够做什么，我能够替他找一个出路吗？我能够给予他一个指引吗？我能够供应他眼前的立刻的一个需要吗？哪怕是先解决了这一餐，哪怕是可以指引他你可以到哪里寻求一个正轨的一个帮助。那这个都是在人的需要上我们就去走那个第一步。这是真实的信仰，真实的信仰活在人的面前，这也是神看重。今天我们很容易形成一种说个人至少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那我的事我都理不了了，别人的事跟我无关。那我想今天基督徒不是这样子，基督徒有点像你看武侠小说里面都是出现那种所谓的侠客。侠客是什么呢？就是行走江湖打抱不平，哇，看见这个匪徒欺负那个贫穷人，哇，他就站出来不但是保护了他帮助了他这种这个是一种侠客。 那今天基督徒扮演的也好像是一个侠客。哦，今天我们在江湖中，在社会里面，看到不公平，看到需要，我们能不能在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去参与，去介入？哦，我们不一定是能够好像从头帮到尾，但是至少在我们可做的范围底下，我们可以多走一步。所以这个是一个今天说到真实的信仰。那我们看到第八到第十四这第三段真实信仰真信仰的一个真实应许，我们不但看到真实的信仰，那这个真实的信仰真信仰当中有什么应许呢？这里有三个小点可以看。第一，就是八到十节看到一个新生命的复苏。这里说，你的光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面前行，耶和华必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哇，这里说到医治要速速的发明，就很快的，就是显明出来。然后公义在你的前面，那神做你的神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就是神的公义走在前，那神的荣耀随着而来。就好像这里看到说，当我们活出一个真实的信仰，前面所说的，在不只是说哇，我就是进食，我就是祷告，我就是做一个祷告的人，我只要关在内室，我就是祷告，我就是祷告，我就是祷告。然而今天神更让我们看到的，我们不只是要内室，而是要外出，在人的面前，在社会中扮演怎么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当我们愿意来解开人的绳索，能够叫被掳的得释放，医好伤心的人的这些事情之后，跟着的应许是生命新生命的一个复苏。这个医治要速速发明，在英文圣经的那个扩张版的一个翻译，就形容这个医治是一个restoration new life， 是一个复苏，是一个重新再造，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命。这里所说的就是，首先你做这样的人的，你做这样的事的时候，你就先是经历这样子，然后跟着说到讲到神的公你的公义啊，跟神怎么样荣耀随在后面呢？这里说到是leading you to peace and prosperity， 就是带你来到一个平安跟一个丰盛这个 prosperity 也可以翻译成发财发达，或者说应该这样讲，丰盛就是怎么样让一个生命显得更丰盛。原来不只是我做一个基督徒，我就乖乖来聚会，然后就回去去工作，然后就来到教会，就不是的，而是看到我们的生命原来是神要把你放在你的职场，放在你的社会当中，是要扮演那一个侠客，去看到哪里有需要给予帮助，哪里有你改变不了的你祷告，哪里有扭曲歪曲的要来提醒要来帮助人走出黑暗。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的应许是什么？首先就会看到你所得的这个生命的一个很快的一个复苏就看到说整个生命会经历一个极大的一个丰盛。那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很基督徒都很想，都很盼望，哎呀，神啊，你的祝福在哪里啊？神啊，我怎么我的家庭还没有一个更大的突破啊？其实很常我们都努力的在想把怎么样把家庭搞好，怎么样把婚姻搞好，怎么样把儿女搞好，可是不要忘记，与此同时，当我们生命调对了，按照神的心意活在神的面前，也活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原来神会让他我们所得的医治就能够快速的去经历到整个的复苏，首当其冲。你看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你顾念神的事，神就顾念你的事嘛。你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托付和使命而活，神也为着你的生命能够怎么样子来荣耀而来给予祝福。那这个要留心，有一些人是说，好，我就为着神，所以为着神到一个地步， 家里丢下不管了啊！我因为神的缘故，我来祷告吗？因为神的缘故，我来聚会吗？因为神的缘故啊，我来服侍啊！然后家里的需要，我就丢在一旁。哎，那也是不对啊！就是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不要走向一个的极端，因为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我们要去顾念啊，需要不但是啊顾念外人的需要，因为刚才第七节也说到嘛，顾惜自己骨肉，要顾惜到自己的身旁的家人，这也是一个关键。好，那十一到十二节，这里看到第二个小点，就是蒙恩祝福万民。你看啊，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你会看到这是蒙神的引导，我们的心满足，然后跟着骨头强壮。所以这里看到神的引导，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人就越来越健壮。你看到健壮很长是灵里头的力量会比我们身体的力量更大。我跟师母，我们在面对很多的需要的当中，我们的家人呢，想约我们很长也不太容易。那么我的这些七舅们不太理解，有时候他就会问：哎，你们每天都要上班的，每天都要去教会啊，有这么多东西做吗？你们是在做什么？其实他不能理解哦。当人的需要、事情的需要的时候，可以是所谓没完没了的，24小时是不够用的，所以会看到这个是一个今天我们看到神的事，当你顾念神的事，神也引导你，就让你的心是在好像很忙的当中，可是心里头是有力量的。所以当你的灵是满足的，你就会发现到原来你有一种的力量是超越，如果按正常的作息我们可能会透支，可是按照神给的一个力量，就让我们可以在忙碌当中很快又重新得力就是看到生命当中有点像说灌溉的一个原子，又像水源不绝的一个泉源，就是我们里面为什么会能够给予，能够去供应，能够供应是因为那个源头是从神来，就是那个泉源，生命的泉源，就像耶稣所说的，在他里面的那个活水的泉源，直到能够继续的供应。那么而且这里十二节说到，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所以这里看到我们不但自己复苏了，我们要去建造，让更多的生命被建造，让更多人就是那种的破损怎么去堵住的破口，毁坏的重新来修造所以这个是看到生命当中神要这样子让我们经历祝福，然后我们也成为别人的祝福。然后最后一小段13、14节第三个小点，顾念神就蒙神顾，你顾念神，神也就顾念你所以在这里提到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重这日，不办自己的知识，不随自己的私欲，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使你称价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那这一段经文刚才柯强弟兄已经做了一些的分享，那特别他从喜乐以神为乐的这个角度来看，那这句话其实你也可以从经文的背景或者说经文的直接是对着神的选民犹太人来说，那对我们来说他有了不同的一个从心意的角度在福音的一个意义。那对犹太人来说，安息日 有可走的路程、啊、那个是在安息日规条当中所延伸出来的一个规定、啊、安息日只可以走这段路，你不可以过了这段路。换一句话说，你就不可以安息日去旅行啊，安息日、啊、要出国 啊，因为已经被规定、啊、不能够这样子。所以包括不能工作啊，不能办私事啊，说闲话等等。那么这句话对我们来说，那我们今天如果来到安息日，就好像今天、晚上就是进入安息日、哦、我们要留意了，不要随便说话了，就是哎，不要再做自己的事、啊、在应用上是不是这样子呢？很显然今天我们要从一个处境的角度，或者属灵的原则的角度，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神放下了他一切的功，他休息了。我们按照神的法则来到这个时间点，放下我们的东西，然后来贴近神，来亲近神。休息让我们重新得力，来亲近神表明什么呢？安息日是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耶稣掌管安息日。所以在安息日当中，我们跟随神的一个步骤或者节奏的时候，其实这个的意义上来说，可以是我进到神的同在里面，我进到神的同在，我享受与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时刻。那在这个时刻当中，你可以想象今天耶稣在你旁边啊，属神耶稣就坐在你旁边啊，然后克强耶稣也坐在你旁边。那因为平时你有很多活动啊，你工作啊，你做事啊等等等，来到安息日的时候，我坐下来，哎，安息日的主也在我旁边。所以当安息日主在我旁边的时候，你能够想象，哇，那个啊，怎样啊，怎样啊，你就习惯性的破口大骂，或者是啊讲东讲西吗？主说你在讲什么？你可以想象吗？在神的同在当中，不说闲话，在神的同在当中，哎，主啊，哎，你坐好，我要去忙我的啊，主啊，你坐好，我要去工作了。那所以你可以想象，安息日这里要表明的是一个进到神的同在的里头，然后我所谓不做私事，不说闲话。是你知道在神的同在当中，我每说的一句话，其实我好像就对着我的主来说，所以你就知道有些话不可以这样说。你想象今天如果我去你家做客啊，我去到你家做客，你丢下我去做工了，或者是你不管我的存在，好，你继续啊在那里啊、发你的一堆的脏话，那你想这个是，这是很奇怪的，不应当的。那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今天当我们是属于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其实那个意义就不同。今天我们所谓的私事，难道安息日我不做我家里的事吗？我不是在处理我个人的事吗？其实所谓的私事，所谓的个人的事，今天当我们如果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们的里面，其实我没有所谓的私事，我所有的事都是神的事。我是奉主的名生活，奉主的名爱跟妻子啊、一起弄吃的，或者一起去逛街，那这是私事，是私事。他是主啊，我是与你同在，与你同行。哪怕我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私人的生活里头，主我仍然是与你同行。所以你就会看到这整个的观点是，我顾念到神，我凡事想到神，其实我也蒙神眷顾。所以在这里所谓的看到的，就是神就使你乘驾在地的高处，让我们经历到他有应许，有恩宠，在很多的事情上你会看到神怎么为你开路。所以总的来说，神是真的，既然神是真的，人岂能假信呢？啊，所以这个总结就是，真神岂能假信呢？既然神是真的，我们看到有很多外邦的人，有一些人你会看到他们拜得很虔诚，或者是拜到很付代价，那我们就知道从圣经的角度， 从真理的角度，唯独他是创造的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神。那没有别神，那意思说那就不是真的神，那不是真的神却是很真的去拜。可是今天我们有真的神，很多人却假假的拜。所以今天没有所谓不认真的基督徒，没有所谓是一个做样的基督徒，基督徒理当都要很认真，因为神是真的，他是万有的主，他是独一的神。所以我们岂能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呢？我们对神有多认真，其实也就表示我们蒙福的程度有多深，这是很真实的。当听到彩葵姐妹提起她的女儿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当时也很当彩葵姐妹很积极在我们当中参与，然后也理解到她家中女儿的困难，读书非常的困难，各方面的对人生对未来有很多很多的困难。然而当我们一再的鼓励她，她也把握机会邀请女儿真的就来教会，女儿后来也被邀请来了，也参与了。所以当她一参与的时候，其实在短短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头，真的看到很戏剧化的改变，从一个不能读书、不会读书、不想读书，变成在成绩上名列前茅，这是很戏剧性的改变。然而在这一切的改变当中，你会看到是什么，就是神有一种的应许，当你以神的事为念，神就以你的事为念。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继续在心智上爱神、敬畏神、跟随神。